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曝光。北京冬奥中共最大的风险是什么？30年来最大爆发汤加与三大危机。香港中大教授蔡子强提早退休。律师谢阳被警方扣两罪刑拘。在台藏人扎西慈人话应勇于挑战中共。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月18号。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自从2020年以来一直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借此来证明威权专制体制的厉害，重塑习近平的影响力。不过 Omicron 的出现破坏了这一切。随着北京、上海、河南、广东等中国政治、经济、商业重地陆续沦陷，一人确诊、千人隔离等等具有中共特色的严厉措施，对制造、服务、能源等不同领域造成冲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总裁布雷默、董事长富普尚等人日前发布最新报告，将中共清零政策列为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认为这个政策造成的问题将远远超出中国国界。这份报告认为北京的清零政策将在2022年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疫情、更严重的封城措施，反过来导致更大的经济混乱、更多的政策干预，以及官媒强行宣布战胜疫情而引发民众更多的不满。报告还认为清零会导致供应链进一步中断。CNBC 亦引述穆迪亚太高级经济学家艾尔表示，供应链中断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大约一年，原本预期将在2022年前几个月出现显著改善，但是中国的清零政策却令到这个问题加剧，并令经济复苏之路趋向坎坷。虽然清零比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危机，但面对中国新年和北京冬奥，当局却选择进一步加强管制。美国 CNN 报道说，从1月19号起，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美国航班将被取消，这种情况会持续至少两个礼拜。这篇报道说，除了乘搭专机的参赛运动员之外，想要从美国飞往中国的人可能很快会面临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根本没有去中国的商业航班，这个被认为是中共为了举办北京冬奥推出的措施之一。德国商会上海首席代表马铭博表示，中国限制航班和封城打乱了供应链，很多德商对前景感到悲观，计划调整供应链寻找替代供应商。欧洲客户则只好因应交货期拉长和价格上升等的问题。上个礼拜，德国大众宣布关闭天津部分工厂，丰田汽车和日本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则分别关闭了在天津和珠海的工厂。至于清零政策是否可能转弯，前述欧亚集团的报告认为，中共预计在今年秋季召开20大，习近平将迎来第三个任期，这个也令到控制和维稳显得更为重要。就现阶段来看，北京不得可能改变它的政策方向。北京冬奥会将在2月4日到20号期间举办，中共似乎将防堵疫情作为冬奥筹办的重中之重。不过有学者提出，在当局眼中冬奥最大风险并不是这个。在冬奥来临之际，各国政府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防疫，另一项则是中共对人权的侵害。北京当局早前推出闭环管理，所有参赛运动员、工作人员及媒体必须居住在指定场所，这些居住场所和赛场之间由专门的交通工具连接，这些车辆上亦要贴上专门的标志，即使出现交通事故都严禁市民和车中乘客接触。不单止是这样， 在北京出现确诊之后，当局又在17号下令，北京冬奥除了不会开放给国外观众进场观看之外，亦不会公开售票，将改为指定组织观众现场观赛。当局的隔离政策给各国运动员提出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中出现一名确诊，是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团全部被隔离并失去参赛机会？按照当局目前的政策，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咁严厉的冬奥政策是以防疫为名展开的。不过推特上的时政观察账号 LT 世界提出，中共真正面临的风险，亦是中共最头痛的风险，实际上是政治风险。即使是闭环政策，它的真正目的亦是为了防范政治风险。LT 认为，早前曾经出现一个与冬奥有关的热点议题，就是彭帅事件。至今国际社会并没有放弃追究彭帅事件的背后真相。另外还有一些准备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发表了对中国人权状况或新疆香港问题的关切及对中共政府的批评。这些都是中共最怕的政治风险。至于中共如何防范政治风险， LT 提出，当局只有通过无所不在的网络和实时监控来第一时间封锁外界批评中共的机会。南德意志报最近报道说，作为前期准备，德国奥委会过去几个礼拜来为参加北京冬奥的运动员和随行工作人员举办了多场信息介绍会，内容就包括安全和中国人权状况。报道引述与会人士透露，活动邀请人权观察组织的专家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权的现状，目的是给那些想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的运动员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发表意见。和中国运动员必须与党步调一致不同的是，德国的运动员是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德国奥委会新任主席维克特没几耐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甚至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批评声音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但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德国奥委会亦邀请了一名德国外交部的官员。这名官员指出，以往有德国联邦议员在批评中共政府之后被拒绝入境，所以不能够排除运动员有类似记录后会遭遇同样的对待。这个可能令到希望批评中共的运动员放弃这个机会。至于北京的监控，目前美、德、荷兰、澳洲等国都已经对本国选手做出警告和建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奥委会的指南说，每台设备、每次通讯、每笔交易和每次在线活动都可能被监控。太平洋岛国汤加1月15号的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和冲击波。火山灰夹杂着有毒气体笼罩着这个岛国，食水亦都被污染。目前急需要解决粮食和饮用水危机以及面罩的需求。综合媒体报道，1月17号汤加国会议长法卡法努亚表示，汤加广受火山灰严重影响，需要立即援助，为人民供应清洁饮用水和食物。汤加驻澳洲外交使团副团长图伊哈兰金吉表示，火山灰有毒，吸入会有害，所以身处汤加的人员必须要戴口罩。新西兰驻汤加高级专员兰德说，火山灰已经覆盖首都努库阿洛法，今个礼拜将展开大规模的清理工作。截至17号仅知最少3人遇难，一名在当地公干的广州男子和家人失联。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蔡索加指出，目前初步报告显示汤加没有出现大规模伤亡，机场状况亦相对良好，但是道路和桥梁严重受损。新西兰的火山学家克莱宁表示，初步数据显示，从今次喷发的规模和爆炸性后蘑菇云层达到260公里来看，这个可能是自1991年菲律宾火山爆发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今次喷发释放的能量大概相当于1000果广岛原子弹。近两年来，香港社会出现出走潮，大专学者亦面临流失。 最近，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亦宣布提早退休。56岁的蔡子强1月1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决定退休是因为社会环境令人意气阑珊。相信很多人不习惯目前的社会环境，因为我们经历了香港最自由的年代，现在四围都是红线，包括在学术言论自由上，令到平时讲说话做研究都受到钳制。蔡子强表示，除了大环境令人比较沮丧之外，小环境亦令人感觉陌生，好像学生会的解散、民主女神像被清走等。综合所有这些事，他觉得不如早些退休，选择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事去做。自从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政府专家顾问福田敬义、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科大校长史维等相继提前离任或者是辞职。中国维权律师谢阳证实已经被警方以煽颠和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旅美维权律师陈光诚表示，中共以维稳为由打压维权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冬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谢阳家人1月17号收到长沙市公安局通知，说谢阳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罪被长沙警方刑事拘留，目前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他的旅居美国的妻子陈桂秋16号在推特上说，家人去谢阳的住处查看，发现现场一片狼藉，所有能够打开的撕毁的全部被毁，甚至枕头都被撕开，两部电脑同一个保险柜已经被国保劫持。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文书，亦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哪些人所做。陈桂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谢阳声援李甜甜、张展等人都是合法行为，但却遭到中共列罪扣陷。陈光诚亦表示，边个都知道中共是在度任意欺压，中共用这种似乎是合法的理由塞住西方民主国家要求中共放人的嘴。在台湾人第二代西藏台湾人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1月17号到台湾顺义区中国银行门口发表简短演讲，呼吁大众正视中共暴政，抵制北京冬奥。据台湾风传媒报道，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之后，包括扎西父母在内的80000名藏人翻过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扎西慈人2004年通过总统特赦取得台湾籍。他表示，西藏人民在高原上生活了2148年，始终自给自足，从来没有活不下去，但是中共政治压迫令到他们只好出走。自2008年之后，中共对西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强行颁布法令进行文化清洗。2019年以来，防疫更加成为中共控制西藏的绝佳借口。扎西认为，中共的爱国教育就是听中共的话就是爱国，不听中共的话就是不爱国，分裂国家组织。他呼吁大家团结齐心，抵制北京冬奥。我们必须不断向中共政权提出质问，因为无论你是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汉人，只要不听他的话，他就会找你麻烦。藏人从来没有讨厌中国人，亦没有批评过中国人，这个是中共为了便于统治而使出的挑拨离间的伎俩。不过我现在想提醒中国人，要勇于向中共提出挑战。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不关你事，只要照顾好自己生活就得了，等烧到你那一刻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